跟人平安。
平安。
啊，回到这个母会真好，你们知道吗？这是我永远的母会 ，CBCGL 啊，是我永远的母会。那我也代表南加州生命泉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向大家问安。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除旧布新啊，除旧布新。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更新，是不是？是关于更新方面的啊。那从这样子一个更新的角度，我们来看除旧布新的话呢，我想我们把握一个原则啊，就是说除旧的话呢，是彻彻底底的把那个旧的完完全全的丢掉哦，可以吗？啊，更新是完完全全换上新的。我们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我们今天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我记得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家买的那是我们家第一台的电视机啊，黑白的。然后我还记得是那种转的啊，在座的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看过那种到转那个钮的啊，换那个频道的啊，那种电视机。我还记得那个是东芝买的。然后呢，就家里就一直看啊，一直看啊。然后一直到我到念初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科技进步了，对不对？就不用那个再转了，就有那个出现那个按钮的那种电视，对不对？而且那时候荧幕呢也比较大了，开始呢慢慢开始有彩色了。然后就劝我妈妈说啊，你赶快这个旧的已经这么不好用了，又小又黑白什么，你就赶快换一台。可是我妈妈呢，她那时候就是不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台电视机呢，我已经用了这么久这么多年了，我已经非常非常的习惯了，我干嘛要换啊。后来就一直等到那个转的那个钮啊已经松掉了，就是已经没办法这个再转的时候呢，我妈妈呢才换了一台新的。可是我回家换一台新电视之后呢，那个麻烦呢也来了。然后我就看床上，看到我妈妈就坐在那个电视机上，然后呢就在那边看到底要哪个钮是在干什么的。他很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啊，在那边研究哪些按键要干什么，然后呢嘴里还跟他一直在那边叨在那边抱怨，哎呦，要这么多功能干什么呢？我要这么多不需要啊，到底是哪个干什么？嘴巴还在那边嘀嘀咕咕。哎，然后呢他也慢慢呢也就习惯了。可是他习惯之后呢，我发现呢他除了那些换台的那些按钮之外呢，其他的方选呢一概不用。哎呀，我那时候就常常去笑他，我说我妈妈这个脑筋啊已经过时了啊，跟不上时代了。可是呢我跟你讲啊，到今天呢，我慢慢从我自己的身上呢也看到我妈妈的影子。前些时候啊，我的那个雕缝啊，这个到期，对不对？两年一到期，然后就有一个免费的新的，对，我要换这个一个新的这个雕缝。结果呢我发现说现在的科技真的进步太快了，我发现现在它新出来的这些雕缝呢，一大堆新的功能呢、啊、我已经不会用了。哎，可是我对那些新的功能呢我也一点欲望都没有，我也不想去学。旧的功能呢我已经习惯了。哎，可是那个这种交通呢还是不太好找啊。所以我发现我的选择是学早知又早。那我的女儿现在就常常笑我说我呢已经过时了，从前叫我妈妈，对不对？可是我相信啊，我的女儿有一天呢，他们的孩子会笑他跟不上时代。人好像是在那个环境里头呢，就会有一个习惯性，对不对？我们喜欢生活在一个自己非常习惯哦，已经很舒服在那个环境里头了，然后呢就不再喜欢改变。就算是我们明明知道，哎，这个新的很好，新的方向很多，可是呢，我们一旦好啊，就算是我们真的是学新的，然后慢慢一阵子呢，然后又舒服下来，然后那个新的又变成最好的，然后我们又不再想去学更新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哇，本来在埃及做奴隶，对不对？然后被这个上帝拯救，在那边怨声载道，就是上帝出来呢拯救他们出埃及，到了旷野，他那个身份完完全全改变，他们本来是法老王的奴隶，可是现在的身份变成至高神的孩子，整个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了。他们本来是在黑暗的国度里，现在进入了圣洁的国度，从前是仰望法老王，现在是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们从前是依靠自己的劳力，虽然辛苦，可是呢 他们还有鱼吃。结果呢，接着来到旷野，什么都没有，必须完全依靠上帝的供应，开始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结果呢，他们虽然是真亲身经历、亲眼看见那个不可思议的神迹，对不对？每天吃的是玛纳，对不对？吃几点就有了。可是呢，却对他们的新生活呢，很不满意，很不习惯。然后呢，他们想啊，当初我们在埃及还有什么黄瓜啦、西瓜啦、葱啦、蒜啦，还韭菜，口味很重啊。这些日子啊，吃这个玛纳，口味太淡，开始抱怨。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他们那时候抱怨，他们说他们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做心血枯竭啊！啊，这个新的生活让他们心血枯竭。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啊第五、第六章里头呢，我们也看到这群法利赛人，这群法利赛人呢，他们严守律法，他们敬拜上帝，他们等待弥赛亚的出现，已经等了一辈子了。可是呢？在他主耶稣这个弥赛亚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活生生的就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呢，告诉他们律法的精义是什么的时候呢，他们居然没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全新时代跟他们原来旧的时代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里头的世界观、里头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当然想法做法也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法利赛人紧紧的抓住他们原来的世界观跟价值观，他们在里头非常的习惯，他们在里头呢也非常的舒服，所以呢他们不愿意从他们的旧时代里头走出来，要进入主耶稣要带给他们的那个崭新的时代。那在今天的经文33-35节里头呢，我就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指责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其实对法利赛人来说哈，禁食呢，他们的禁食是哀痛他们那个神的国度，哀痛怎么还没有来呢？所以他们在等待里头，他们禁食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当这些犹太人他们回顾他们当初得罪神，所以呢他们被掳，当他们回顾这个被掳的历史的时候呢，他们想到他们自己的悖逆，然后想到他们所受的灾难，所以呢后悔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谦卑的下来恳求神的怜悯跟恳求神的拯救，所以他们禁食祷告，在那边禁食祷告，然后期待哇那个天国的降临。对他们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是非常神圣啊、圣洁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当法利赛人如果他这样子来指责耶稣门徒的时候呢，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这些耶稣的门徒呢不圣洁。那可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啊。主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那主耶稣就用当时一个婚宴的场面呢来说明，那婚宴是什么？犹太人的婚宴，哇，预约好几天，在里头唱歌、跳舞、喝酒，一个非常丰盛而且喜乐的那种场面。你能够，所以在那个婚宴里头，所有的宾客啊、跟着这一对新人一起的在那边欢喜庆祝啊，在那婚宴里头，佳肴美酒放在你的面前。要让你享受，其实大概你最不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禁食。当然哈、这里哈、新郎这就是耶稣他自己，对不对？是吗？对，你到那个你去参加那个婚宴，那个酒局啊，平常这个吃到的那个酒宴放在你的面前，有的时候会想到禁食吗？你不会嘛啊？所以呢，耶稣。他在这里讲的，当然他自己就是里头的那个新郎哈。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五章往前面呢，我们看一点点看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主耶稣做的是让大麻风的得洁净，瘫子的站起来行走，罪能够得到赦免，然后主耶稣跟罪人一同的吃喝快乐，这些都是新时代来临的显 跟缩影，这是当代的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神的怜悯跟拯救已经完完全全呈现在他们眼前了，这是一幅欢乐喜悦的画面。如果你也被邀请来享受的话，你会进食吗？你会进食吗？当然不会。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接着又说，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这当然是指的主耶稣他自己啊，在受难的那个日子。主耶稣这里要讲的是啊，不是说进食不重要，进食非常的重要。可是呢，法利赛人进食的时候不对，进食的时候不对，因为现在天国降临，主耶稣呈现在是一个天国的画面。可是呢，他们却想到啊，还要哀痛，因为法利赛人看不见天国已经站在他们的面前了。他们抵制主耶稣所做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被他们自己的世界观、被他们的价值观紧紧的抓住所限制，所以他们拒绝新的时代降临。然后呢，在今天经文里头呢，我看到主耶稣紧接着呢又讲了三个比喻。那第一个呢是新衣服跟旧衣服的比喻，是不是？36节里头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撕下的那块和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来看主耶稣带来的那个新时代的话，你一定要用全面福音的角度呢来看。如果你只是说想把一个那个新衣服啊，新衣服很好，是不是？可是你说啊，我新衣服里头我把那个好的剪下一块布，对不对？这个福音很好，所以剪下来一块呢补在那个旧的系统上，补在那个旧衣服上呢、那么怎么样呢？新的被你剪坏了，新的已经不能穿了。那从旧衣服的角度来看啊，旧衣服里头贴了块新布，那也非常非常的不相称。有个大文豪叫马克吐温，你知道吗？记得吗？啊，马克吐温，美国的大文豪，他说教会是什么？他解释教会很有意思啊。他说啊，教会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善良的人站在一群善良人的面前，要教导他们做善良的人，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是不是？可是哈、如果真的照他所讲的话，那么教会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提高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然后让这个世界呢能够越来越好。弟兄姐妹，这是对教会的误解，这是对教会的误解。如果按照他讲的话是对的，那教会是要让这个世界更好。可是呢，主耶稣在前面讲，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要跟他讲的啊，就算你世界很好，可是呢，我的带来的新水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是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新世界。这个新的世界要完完全全取代原来的旧世界，改善世界不是福音的目的。主耶稣的比喻里头要讲的，你如果只是把这个福音剪下来一片贴在这个世界上，让这个世界比较好的话，它自然的就跟它要带来的福音完全不相称，那这个福音也就不是福音了。所以呢，我想把马克吐温的话呢，我想修改一下哈。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个不善良的人站在一群不善良人的面前，教导说，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善良的人。所以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要跟主耶稣能够相遇，让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翻转，旧的完全去掉，用新的来取代。不是要去修补那个本来不善良的地方，然后让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善良，是完完全全的翻转。我们需要的是崭新的生命，跟因为那个生命完全不一样，我们就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 要来改善世界，教会是要让整个世界翻转过来。新衣服就是新衣服，我们绝对不会从新衣服上面剪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面。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在第37节，他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在当时哈，这是一个common sense， 是一个很普通的常识，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们当时是用那个皮带来装酒，对不对？但那个皮带呢，就会有弹性嘛，哈、哦。那你如果说那个酒庄人啊用酒的话呢，那个皮带就会慢慢开始被撑大，对不对？被撑大呢，那个弹性呢就会开始逐渐的消失，是不是？那如果呢，你把新的酒放在一个旧皮带里头，那个新酒还会发酵嘛？那发酵的话呢，又会把那个皮带呢就会慢慢沉，对不对？那你想新酒放在那个旧皮带里头，那是旧皮带弹性已经疲乏了，新酒再接下来再弹性这个再继续扩大的话呢，那结果旧皮带呢就被撑破了。旧皮带如果被撑破了，酒就从里头漏出来，完全的流光了，你会怎么？你会觉得很可惜，会让我们一种非常可惜的这种感觉。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想到福音是具有爆炸性的，要全面的取代他们原来的旧系统。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里头，他们想尽办法，他们要恪守他们的律法，他们想做一个完美的人，以为这就是神给他们的祝福，非常的可惜。哇，他们把那个上好全新的那个福音呢给糟蹋了。其实在新约圣经跟其他的地方呢，一直在告诉我们要完全脱去我们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哇，从里到外完全改换一新。真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要把天国带来的那个世界观跟价值观放在我们现在眼前的世界里头的世界观跟价值观的话呢，那么就非常非常的可惜。那我们在这个改变的过程跟我们的方向里头呢，我们也会失去方向。在1985年哈，1985年那个 Michael Jackson 啊 ，Michael Jackson，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Michael Jackson 呢，就在内啊，就全美国有一个那个流行音乐界哈、啊，有一大堆人，有没有？他们出来就写了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因为什么，那个非洲这个大的这个饥荒，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写了一首歌呢，然后要来募款，叫做 We Are the World， 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伊索皮亚呢，1985年当中一场那种大饥荒啊，大概有100万人饿死，哇！所以这一群音乐界的人呢，哇，就赶快就出来写了一首歌哈、啊。这一群都是当时的巨星哦，这群巨星他们一毛钱酬劳都不拿，当然还捐钱，他有的人甚至还哇捐了什么这个音乐间啊、录音间，哇都捐出来让他们使用，这是这个娱乐历史上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说制作一首歌不花一毛钱的成本，然后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在当时全世界销量呢超过了2000万张，然后呢，在这个25年之后，正好是什么？海地大地震，有没有？就在海地大地震的时候，他们又把这首歌呢又拿出来稍微改写一点呢，又重新拿来唱，又来募款，所以他们叫做 We Are the World 25。你们听过这首歌吗 ？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 有没有记得吗？好，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没有关系。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啊，因为这唱这首歌呈现出一个我们对民间世界一个盼望，然后这首歌呢，把全世界顶尖的这些娱乐这个音乐人物放在一起，这首歌呢是对这个世界盼望的一个成品。那这首歌的歌词，这个刚刚我已经唱过两段了 ，We are the world， 四海一家 ，We are the children， 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接下来我用中文的翻译来念给你们听哈，四海一家，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就是那些创造灿烂未来的人们，让我们开始捐献， 我们正在做的抉择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就靠你和我。其实这首歌在这种在我们现在这种混乱的世界里头，真的是好像一股清泉一样，对不对？鼓励人把原来那个自私心呢，能够把它除掉，它一同呢，我们来营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明天，更美好的一个世界，然后让人呢，在哇，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哇，我们看到那个爱，这个爱，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这是个好消息，是不是？哇，这黑暗世界，然后看到爱，让人心是吧，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撼。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如果我们在提倡爱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到这些饥饿人，看到他们的需要，然后呢，让我们的自私的心呢稍微减轻一些。如果说我们去提倡那个崇高道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帮助哎弟兄姐妹大家彼此尊重啊，我们这个崇高的道德和大家彼此尊重，哎，真的也可以做到一点点。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呢，我们的环境呢变得更和睦一点。我们注重教育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呢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提倡环保意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使世界呢这个破坏的程度呢开始减轻一点，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在现存的世界当中，人类真的试图塑造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些事情非常好，这些事情都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可是呢，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相信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哦，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你以为是的话呢，那就很可惜。就像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头，皮袋破了，就完全的流出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所带来的福音，比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更美、更大，而且具有一个爆炸性。我们所相信的信仰，不是要把它放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的里头，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要整个颠覆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完全全的翻转过来。这主耶稣在第二个比喻里头要讲。在他第三个比喻呢，是在第39节，他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中国的绍兴酒很有名，是不是？我们这边有没有这个绍兴来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的话我可以放心讲。那其中有一个绍兴酒叫做女儿红，听说过吗？女儿红听说过吗？哈，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女儿红这个由来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哈，我跟你们说，在那个传说里头哈，啊，在这个古代，然后绍兴里呢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员外，这个员外呢，他这个天天盼子心切啊，一直想生个孙子儿子，可是呢很无奈，妻子呢一直就不怀孕，一直不怀孕，哎，后来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偏方，他妻子呢终于啊怀孕了，哇，这个高兴的不得了。所以呢他又很高兴呢，他就酿了20坛酒，所以就准备在他孩子满月的时候，对，那时候刚刚怀孕嘛，所以呢等他妻子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呢满月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呢来庆祝。后来这个员外呢就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呢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呢满月酒就来庆祝，对不对？可是呢他把这个仆人呢就忘掉了，所以呢这个20坛酒呢，虽然女儿的这个满月这个酒席已经过了啊，结果20坛酒呢就仍然还埋在那个地里头。然后呢就这样子一晃眼过了18年啊，这个女儿真的是什么沉鱼落雁啊，非常漂亮。然后呢，然后就千挑万选呢，就帮他选到了一个如意郎君啊。然后呢，就把他这个嫁出去。那在婚礼的那一天，宾主尽欢啊。结果呢， 最高兴的时候酒喝完了，大家就哇，就很可惜，对不对？这个正高兴的时候，那个酒喝完了就不尽兴，对不对？哎，就这个老员外就突然想到，对呀，我女儿当初一怀孕的时候，不是我这个还藏了这个来了这个二十坛酒吗？哇，这已经是89年了，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埋在地下的这个好酒呢，就挖出来。哇，当那个酒拿出来以后，那个酒香啊，四溢。芳香四溢，看到那个酒的颜色呢，哇，就是纯啊，晶莹剔透，喝起来香浓可口的。这些宾客啊，哇，争相来尝，没有一个人不叫好的。所以从此以后呢，当地人他就只要这个一生女儿呢，就赶快就把那个酒呢就做好了，一生女儿就赶快就把这个酒就埋在地下，然后呢，等他要出嫁的时候呢，就把它挖出来。来请客，就变成了一个风俗，这是女儿红的由来。嘿，而且你现在去参加一场婚宴哈，一个绍兴酒，一个女儿红放在你的眼前，你要喝哪一个？两个啊！女儿红喝了，你绍兴酒你就不想喝了。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懂的道理。如果我们喝过那个陈酒，你就不会相信那个新酒呢比较好喝，你当然呢你也不会愿意去尝试。那这个道理呢，是那个根深蒂固的呢，好像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啊，在我们的里面。对法利赛人来说呢，他们对他们自己现有的那个圣洁生活呢，已经非常非常的满意。很香浓，很舒服，这是他们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根深蒂固在他们的习性里头，所以呢，他们也不想改变。在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呢，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之后呢，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却说他们自己呢心血枯竭了，想回去过颓废的生活。法利赛人等待一辈子，当以赛亚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呢，居然没办法让他们能够接受福音要带来的新世界，要改变真的非常困难，真的非常困难。那我稍微这个归纳了一下哈，我归纳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不会改变的原因哈，不会改变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哈，是因为现有的环境已经让我们觉得很习惯，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舒服，所以呢，我根本呢，我不会想到要改变。在前一阵子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说到这个年龄一定会发生这种事，就是以前的老同学啊，什么高中啊、大学啊时代的这些老同学啊，就开始很热衷这个同学会啊，很热衷。一下什么大学什么几年啊，然后啊大家一起出去玩啊，就同学类就突然就变得很多。然后我以前这些老同学呢就很热络的就想尽办法呢就把我找到，结果他们找到我了，就发现说哎，我现在是做牧师，然后呢就发现说他们那个热劲啊就没有了。就我们因为做基督徒，我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呢，也渐渐的跟这个世界呢，慢慢的就开始越离得越来越远。那本来原来的朋友呢，慢慢的就不是朋友了，因为呢，他开始觉得，哎，你的想法现在跟我们不一样，你的想法呢，很奇怪，对不对？他谈起话来怎么样，没有交集，生活方式呢，格格不入。说实在话，他们在他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跟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格格不入，他们根本不想变得跟我们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好。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很好，可是呢，我们如果哈，我们就是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们的生命状况呢，一定是直接反映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所行所为，其实呢很直接的反映在这个生命的情形的里头。你想隐瞒，你都没有办法隐瞒。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哈，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比如说理财观念啊，理财观念，我们现在想得到什么样的成就啊，还有我们怎么样的来教育我们的子女，你觉得现在很好，还是呢你很想改变，很想改变，用一个基督的价值观来改变，还是说觉得蛮不错的，说现在没什么不好嘛，你在讲这么多跟我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我在今天我讲白一点的话哈，其实是我们常常是对自我中心的那个心态，自我中心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感到非常的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呢也让我们觉得很舒服，所以呢我们就算比如说成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也不想改变啊，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在里头很舒服很习惯，所以我们不想改变。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很害怕改变。为什么改变呢？有时候会让你很不舒服哦，是不是？我们很害怕改变。比如说哈，如果你已经很习惯你现在的生活啊，这个花钱的方式哈，花钱的方式，好，不管你们自己知道的话，你们自己花钱的习惯。那现在跟你说，你现在这个生活习惯呢，这个节省一点，节省一点，让你现在开始节省一点，要改变生活方式的话呢，你一定不太喜欢的。那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是每一天你的习惯是很晚睡觉啊，然后很晚才起来，晚睡晚起的，然后跟你说那改变变成早睡早起，那你一定也觉得不太舒服的哈。为什么？因为那个打破一个原来已经很舒服很平衡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到突然一下改变，要把这个平衡的状态改变，重新适应，一定会让你很不舒服。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改变，因为改变会让我们的不太舒服。那第三个原因呢，我们会害怕会失去掌控的，我们不愿意改变，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掌控的。举个例子哈，我可以控制，我可以控制，我说我在今天呢，我绝对不发脾气，你们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因为在你可以控制到，我说今天啊，今天。如果脾气今天真的上来了啊，脾气上来了，那怎么办？不要生气，然后我靠自己就忍住了，对不对？可是我若脾气上来说，哎，去祷告，我生气了，求上帝啊，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不发脾气，那我就不见得有把握喽，我就不。没有什么把握，对不对？我自己控制，我可以控制得住，叫我去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不发脾气，比较没把握。我们常常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我们能够安排得很好，可是你要我改变啊，来靠这个上帝啊，那真的不是那么有把握。到底这个上帝要他一直在跟我们说，带我们去一个更高的境界，让我们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他到底对我们的那个承诺不是很有把握，是不是？我自己想办法做，可能呢它比较可能在我们掌握里头。如果要我们改变，我们会害怕，因为会失去掌控。那第四个原因呢，我想呢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我看我自己啊，我觉得我看我自己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呢我明明知道有些东西呢对我呢很不好，可是呢我明明知道不好，可是呢我就是舍不得，不愿意去放弃。我很喜欢吃肥肉，你们喜欢吃吗？好吃，对不对？哇，那个肥肉一咬下来，哇，那个 juicy， 对不对？哇，那个尤其是三层肉跟那个瘦肉混在一起，啊，那个味道真的像天堂一样。就 我根本舍不得丢掉，所以我明明知道肥肉会让我胆固醇很高，会让我发心脏病，会让我活得短一点，对不对？我明明知道不好，就算是我相信上帝能够帮助我能够解决，我告诉你，我也不愿意向他祷告，舍不得啊。法利赛人相信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头，他们能够掌控这个世界，在他们的价值观，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头呢，他们觉得哇，像这个陈酒一样的香浓，他们觉得很舒服，他们拒绝改变。在我们今天现存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里头呢，那我们以为福音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比较善良，更善良的人，我们呢也以为可以让这个世界呢能够把修补修补，哇，能够让明天能够更好。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主耶稣所带来的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要彻彻底底取代旧有的世界。可是呢，我们根本就想不到要改变，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的变。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子呢，很习惯啦，很舒服啦，我们也常常会紧紧的抓住好我们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面子吧，是不是？面子很重要，我们会紧紧的抓住我们的面子，还有我们面子有时候跟这个什么骄傲可能有点关系，对不对？跟自己的这个骄傲，还有我们的一些嗜好啊，我们所像我喜欢吃肥肉啊，这种嗜好习惯。有很多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东西，我们会紧紧的抓住，舍不得放，也不敢放，也不敢放。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会阻挡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呢，走出我们自己呢原来划定的一个 comfort zone， 一个很舒服的区域。我们要试试看，我们呢要跨出这个 comfort zone。我们要学会怎样把我们紧紧抓住的手呢能够把它放下。在去年这个华尔街，我们本来已经在那个金融风暴，这个经济已经是一塌糊涂的，结果呢在去年又爆发一个什么那个金融大亨叫做 Madoff， 有没有马道夫啊，那个金融事件在华尔街骗了成千上万的投资人，他总共骗到了600亿美金。可是我们知道后来又爆发了嘛，那这个人呢现在被关在那个监牢里头，你知道吗？他现在被关在监牢里头，然后每天在那个监牢里头，他们也要上班哈，他们也要做事，所以他就在那边做事啊，他一个月呢赚170块美金啊，一个月。然后呢去年底头，然后就一个名记者叫做巴巴拉华特斯，有没有就到监狱里头去访问他？结果呢，这个马道夫很有意思啊，他说我现在比以前更快乐，现在一个月赚170块美金，当初是赚600亿美金。他说我现在呢比较快乐，为什么？他说啊，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头啊，我一天到晚都在想要赚钱。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可是他要赚更多的钱呢，他就要去什么这个招摇撞骗，对不对？要想尽办法呢，要去欺骗人。那欺骗人呢，他又怕东窗事发，对不对？他可是又要去弥补，然后又想赚更多的钱，然后又要回来弥补，所以天天呢活在一个担心害怕里头。可是呢，现在他坐牢了，对不对？事情反正已经爆发了，已经现在就坐牢了。现在呢再也没有开心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呢让他焦虑了，他也不需要每天怎么样去想赚更多的钱，怎么样呢来隐瞒。他这样说，我先用英文念一遍，然后我再翻译中文给你们听啊。他说啊， Now I have no fear, nothing to think about, because I am no longer in control of my own life。 中文翻译是我不再害怕了，我没有事情让我烦恼了，因为呢我不再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住在牢里头，他的生活已经不由他自己来掌控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马道夫啊，他等于他没有选择，他被关在牢里不是他的选择，被强迫的失去掌控他自己的生活，可是呢，他却因为已经住在牢里，他不需要再拼命的去东抓西抓，结果呢，他反而发现现在他比较快乐。弟兄姐妹，我想呢，我们不需要那个强迫啊，把你关在牢里才发现，我们不是要被强迫，我们才会觉醒的。我们呢，不要像那个两岁的孩子啊。有没有你家有两岁的孩子吗？或者有孩子你还记得吗？两岁的孩子一抓到一个玩具怎么样？卖，是不是还记得吗？你去想想看，你抢不着的，告诉你这是卖，抓到的呢就绝对不会放手。可弟兄姐妹，福音来了，我们需要放手，因为主耶稣把一个崭新的世界带来了，我们要让主耶稣的生命拥抱我们。那今天呢，我想再让你们看一段影片。你们知道怎么样抓猴子吗？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抓猴子。那这个抓猴子不是英文哈，所以可是那个配音不重要。你看他那个情节，你一看就明白了。
Parfois, un chasseur n'a qu'à les gazis, s'aventure dans le désert, mais il ne sait pas, comme le bushman, extraire l'eau des racines. Heureusement, il a sa propre technique tout aussi efficace. Lorsqu'il sait qu'un babouin l'observe, ce qui ne manque jamais d'arriver car les babouins sont très curieux, il trouve laborieusement un trou dans une fourmilière. Il met le grain de l'eau sauvage dans le trou et le fait tomber au fond. Il se retire alors, sachant que le babouin est mort de curiosité. Mais le babouin se méfie des hommes. Il joue les indifférents. Et il brûle de sa part ce qu'il y a dans ce sacré trou. Il n'y tient plus. Il
faut le faire.
Il glisse la main, prend la poignée de grain, et le poivre fermé ne peut plus sortir. Il lui suffirait de lâcher le poivre pour libérer sa main. Mais quand il y pense, il ne croit pas.
我们看到这个猴子啊，抓到他以为他的宝贝啊，紧紧的不肯放手，结果呢，失去了他的自由。我们以为抓到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可是我们却没想到，我们被自己的价值观、被世界观、被我们自己的面子、被我们的骄傲、被我们的嗜好、被我们的习惯，还让我们自己感觉很舒服的那些东西紧紧的抓住，我们反而失去自由。通过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放手，从你的 comfort zone 舒服区里头走出来。俗话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要喝新的了。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做决定，我们要喝新酒。